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北京时间2015年5月8号早晨6点，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国会审核也可能否决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任何一项最终国际协议的权利。参议院以98票赞成一票反对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现已送交众议院，可能将在下个星期在那里进行审议。奥巴马总统反对国会审核美国及世界另外五大国与德黑兰方面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正在谈判的协议，但是他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批准目前的这项法案，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法案给予国会30天时间对协议进行审核，在审核之后国会有权否决协议。伊朗与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正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以期就限制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作为交换，联合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将放松对德黑兰实施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国会审核期间，奥巴马无法解除美国实施的制裁。德黑兰方面与世界六大国在上个月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谈判各方设定的目标是在6月30号前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美国和沙特官员就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暂停也门战事达成一致，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导致的战斗已经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该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沙特外长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得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不是一次性的，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再实行停火。克里说，我们强烈敦促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不要错失良机，能够借此机会来解决也门民众之所需，并找到也门和平向前发展的途径。我们建议他们运用他们全部的影响力。沙特外长说，还没有就是否支持停火一事与据信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进行接触。他表示，有关拟议中影响也门全境的暂停战斗建议的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沙特外长说，要么所有地方都停火，要么就都不停火。他还说，他希望胡塞武装能充分为也门民众着想，支持这个计划。本星期早些时候，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借助地面部队干预也门局势。克里国务卿在被问及这个请求时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都没有考虑过派遣地面部队。星期四早些时候，克里在利雅得还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勒曼和出于安全考虑而逃到那里的也门总统哈迪。布隆迪首都星期四爆发更多街头暴力，非洲联盟高层官员说，布隆迪局势太不稳定，无法进行原定于下个月举行的选举。上个月，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宣布将竞选第三任总统职位，但是他的反对者认为他的决定违反宪法。从那以后，布隆迪民众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暴力抗议活动。目击者和布隆迪红十字会说，星期四在首都布琼布拉周边发生的冲突导致3人死亡。在其中一起事件中，支持总统的人向反对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另外一起袭击中，抗议者烧死了一名被认为是执政党青年部成员的男子。美国中西部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遭到一连串龙卷风侵袭，导致多人受伤，所到之处造成大量破坏。星期三有多达40多场龙卷风袭击了这片区域，毁坏了30多所住宅、农家和商场。龙卷风造成的损毁主要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举行议会选举，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旗鼓相当；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兄弟情对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战略意味着什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出示文件，证明前任总统及官员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与也门总统哈迪举行会谈后表示，这次会谈具有建设性。克里目前在沙特阿拉伯访问，讨论一项有关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暂停沙特领导的也门境内空袭行动的建议。三月末，胡塞武装从也门首都萨那向南部海岸地区发动攻势，哈迪总统逃到沙特。沙特战机对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但救援组织抱怨说，向也门境内的平民运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变得十分困难。克里星期三表示，在暂停空袭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试图占领更多的地区，也不能对那些暂时放下武器的人发动攻击。克里说，我们已经敦促所有各方遵守人道主义法规，采取一切预防措施，让平民百姓能够远离战火，不受到战事的伤害，并且提供机会让人道救援得以运送到当地。克里星期四会晤了沙特新外长阿祖贝尔，还将同萨勒姆国王举行会谈。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向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地兴起，各国政府正在努力遏制极端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以及其对主流穆斯林运动的影响，但是官方的手段迄今没有能够消灭极端伊斯兰主义。有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向人们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戏境，特别是对那些牢骚满腹的年轻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议会星期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是广泛监视本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行动合法化。法国总理瓦尔斯说，
我要说的是，首先我对如此之多的人投票结果感到高兴，如此庞大的多数支持情报法案，该法案将保护我们的基本自由。法案为我国情报部门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却给了他们一些额外的手段，使他们面对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和工业间谍威胁时能够尽可能的有效。
尽管不同的政党议员通过了这项议案，许多人质疑该立案是否能够对打击恐怖分子发挥重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说，极端组织已经成为那些不满政府领导人的年轻穆斯林具有吸引力的新选择。美国伊斯兰大会的苏瓦杰伊说，
当然，向区内各国人民解释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正在试图控制和摧毁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而区内的以色列则是最终的敌人。这是媒体、学校、一切社交场合一贯传递的信息。向民众讲法，形形色色的极端政党和极端组织一起给你出主意。他们说，我们不是政府，我们采取行动，你们的未来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几个月来，多国空中打击行动遏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武装到牙齿的伊斯兰国组织扩大地盘，但是老牌的基地组织却东山再起。该组织在其主要领导人被抓被杀，财政网络中断后，力量曾大大削弱。不过分析人士说，基地组织最近数月借助某些阿拉伯国家的财政帮助得以恢复，东山再起。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罗斯说，
就获得某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言，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活动如今好像基本恢复。例如，大家都可以看到，沙特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非常公开地支持努斯拉阵线，这是一个基地组织设在叙利亚的一个附属分支，是基地的组成部分。
分析人士说，军事上战胜反叛分子、捣毁恐怖分子藏身之地等手段只是权宜之计，许多人认为强化温和的穆斯林社区 向世界各地年轻穆斯林提供更好的选择，能够更加成功地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欧洲的移民问题。移民在继续冒死从北非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与此同时欧洲表示要从人口走私犯着手阻断这种移民潮，但专家们说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控制人口贩运的是犯罪组织的庞大网络。下面是李希维尔从米兰发来的报道。
天明时分，人口走私船从北非启程前往欧洲，这些船只不一定都能抵达目的地。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移民不是冲突被淹死，就是饿死或渴死。当然，海上的航行只是庞大的人口走私网从出发地开始的一个阶段。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犯罪学教授安德里亚·尼克拉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采访了一些参与人口走私网络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在米兰中央火车站采访了他。这个火车站是移民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走私网络就像一个无情的旅行社，他们是网络运作，相互协作。即使是我们关闭了利比亚的走私通道，他们大概也会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从土耳其继续运作。
欧洲国家采取针对人口走私犯的行动，但是分析家里卡多·法比阿尼说，这种行动是困难的，但是不是不可能做到。
例如使用无人机来对付参与人口走私的人，同时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利比亚有情报网，可以依赖这种情报网来搜索这类信息。
但尼克拉指出，人口走私犯是国际犯罪集团的组成部分，这些犯罪集团赚钱很多。
联合国估计每年收入高达100亿美元。在意大利的一个巴基斯坦人偷运了700多个移民，每个要价7000欧元。
穆罕默德在米兰火车站浏览抵达列车表，他在等待他的叔叔。叔叔为了逃避叙利亚内战，搭乘人口走私船到了欧洲。穆罕默德在费力地寻找他。
他先前住在大马士革的亚穆克难民营，那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很差，很危险。我们得到来自利比亚的消息说，他们已经乘船到了欧洲。
尽管人口走私犯跟犯罪团伙有关联，但是很清楚的是，他们为叙利亚和其他逃避战火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尼克拉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移民政策。
假如进一步关紧欧洲的大门，大概人口走私犯就会提高要价，这就是那些犯罪分子跟我们说的。因此为了阻断他们的活动，就需要刑事法，需要调查，但也需要预防，减少他们犯罪的机会。当然也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援助那些受害者。
欧洲国家决心应对人口走私犯，但是随着地中海船民的死亡数字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辩论欧洲是否应当敞开更为安全的通道，让合法的难民逃离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米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尼泊尔震后的最新动态。在发生地震的尼泊尔，人们指责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阻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奔赴灾区救援幸存者的各个组织抱怨说，尼泊尔海关成为救援的瓶颈，救援车队遇到拦截和延误。尼泊尔时报主编昆达·迪克希特说，在这次 7.8 级地震发生之际，尼泊尔仍然处于长达10年内战的恢复期，并且仍然受着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的拖累。
在冲突后的8年里以及冲突期间，敲诈勒索、封锁道路和贪污腐败十分普遍。
这种现状使试图有所作为的尼泊尔人感到愤怒。著名演员希瓦·什雷斯塔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头脑的话，他们应该将所有外来帮助他们的人员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召集起来，让他们放手工作。因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那就太晚了。
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救援物资陆续运到并堆积起来，卡在海关。联合国官员想要打破僵局。尼泊尔志愿者组织梅蒂的创始人科伊勒拉表示，尼泊尔公民社会需要自己掌控救灾工作。
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交给政府，他们会向受灾人民伸出援手。
尼泊尔分享组织的马尔维纳苏巴说，尼泊尔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给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组织制定法规的时候，要想使事情的处理透明化，他们自己需要透明化和问责，他们最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已经承诺的紧急援助基金超过6000万美元，联合国表示还会有额外3.5亿美元的食物去救助数百万受灾群众。对于尼泊尔的重建，总费用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
他们将会贪污，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国家，即使是在这次危机之前，腐败已经变成这里的流行病。
尼泊尔人民现在必须依靠公民社会和媒体，以确保实现非常需要的问责制，因为大量的美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家。 VOA 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尖阁诸岛，但是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如何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保卫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
我要重申，我们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阁诸岛。
中国把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称为钓鱼岛，并且宣称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舰船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夺取尖阁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我们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在哪里。
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也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态度坚决。
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咄咄逼人。我们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他们停止挑衅。
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阁诸岛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还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在此之前，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
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阁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一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目的，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三在马尼拉湾举行联合海上执法演习，重点是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提高空中搜索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只将使用贝尔直升机和橡皮艇等装备进行登船、搜查以及扣押程序的演习。参加演习的日本八岛号舰长光一川越说，演习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未来将继续这种合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演习指挥阿特米奥阿布说，目标是加强菲律宾和日本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中国海警局参谋长王洪光观摩了这次联合演习。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梦魇，而区域国家不团结将成为中国扩张的机会。下面是钟春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的，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做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显示出东盟十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中国又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其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蚕食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杰克逊说，
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做出回应，那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是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等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不管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是使局势恶化的人。
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晚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何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李金明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 占有的南南沙的岛礁呢，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对不对？那都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了机场，都建了跑道了。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提出意见，提出干涉？
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但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气象预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跟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离开北京，前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访问。习近平在俄罗斯期间将出席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军队将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中国计划今年稍后在北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此外，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发表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出席两国多份大笔经济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俄罗斯的阅兵仪式，纪念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有分析人士说，从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到地中海联合军演到共建月球基地，未来中俄关系还将进一步深化。有美国媒体指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兄弟情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不地是外交和战略的打击。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习近平将于5月9号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由于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西方政要的集体缺席，习近平的出席越发引人注目。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称，习近平将是俄罗斯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
So I think it's a significant thing that she is attending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how China and Russia are drawing closer together.
习近平的出席显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个关系不是一年，而是可以持续很多年。
中俄两国关系以及普京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4月的一份文章探求中俄兄弟情到底有多深。文章说，两国关系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普京和习近平在2014年共会面5次，基尼索夫大使说，两人今年会面的次数不会少于5次。俄罗斯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金4月28日在中国访问时对目前俄罗斯关系做出了表述，正如我们所期待的，俄罗斯和中国不仅是邻居，而且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国家。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俄关系走向全面的对峙。但是普林斯顿的饶继凡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走近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他说
Because I think it is not a resul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 think that accelerated it, but that this is a deeper relationship.
我觉得这不是乌克兰危机的结果，乌克兰危机当然是加速了这个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更深层的关系，源于两国对如何建立未来国际秩序的相似的展望。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通常被认为是驱动中俄越走越近的力量，但是饶继凡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俄中认为美国的力量在衰退，两国可以有所作为。今年以来，俄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深化双方的关系。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4月28号在杭州访问时宣布，将在本月确定与中国联合开发一款军民两用直升机的计划，而且还将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4月29号，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塔尼斯拉夫·沃斯克列申斯基称，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三大股东。4月30号，中国军方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5月中旬在地中海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联合军事演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说，俄中新同盟是对奥巴马总统外交和战略上的最新打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目前的俄中关系的天平向中国倾斜，俄罗斯向中国靠拢可能会让俄罗斯失去对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中俄去年签署的能源协议，俄罗斯让利中国就是证明。不过，库钦斯认为，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他说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I。”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已经开始表示担心，鉴于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莫斯科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只是一个小伙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现在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展示一大批的新式武器装备，这些武器已经在5月4号的阅兵彩排活动中首次亮相。最引人关注的是采用全新概念设计的主战坦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5月9日阅兵仪式将展出的新式武器包括阿尔马塔式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瞭望哨兵25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飞旋镖轮式步兵战车、同盟 SV 自走火炮、装载在虎式吉普车上的骑兵少尉1型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及在白杨 M 基础上研制的新型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等。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说，其中的许多武器装备都是在苏联解体后研制的系列化重型、中型和轻型步兵装甲武器系统，显示俄罗斯当今的国防工业水平。
卡
申说，过去所展示的武器装备都是根据苏联时代的设计或是在苏联武器基础上更新和发展起来的，但这次的许多武器全都是由俄罗斯自己研制，同苏联武器和武器设计理论已经没有联系，这对提高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形象非常重要。另外，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在步兵武器领域今天也是在更新和改造冷战时代的装备，很少有国家能像俄罗斯这样开发全新的步兵武器。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俄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骄傲自豪，因此他们也特别想把所取得的成绩在这次阅兵中展示出来。阿尔马塔式主战坦克这种以全新概念设计的坦克最近被俄罗斯和西方媒体大量报道。阿尔马塔式坦克装备了125毫米的滑膛炮，同时可发射导弹，其正面装甲据说可以抵御目前世界上多数反坦克武器的攻击。俄罗斯设计人员还把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引入阿尔马塔式坦克，坦克乘员能在很远的距离发现空中和地面目标，坦克乘员的装甲防护舱经过特别加固与弹药舱隔离，这可大大提高坦克遭受攻击之后乘员的生还能力。负责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戈津说，阿尔马塔式坦克是坦克领域的真正突破，多家俄罗斯官方媒体声称阿尔马塔是目前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坦克，战力比目前美国、德国等国的坦克多出数倍， 阿尔马塔的高科技含量同样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坦克。俄罗斯军方已经计划到2020年时采购2300辆阿尔马塔式坦克。一名俄罗斯陆军上校向媒体透露，瞭望哨兵25步兵战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自动化。士兵在设定目标、按下按钮之后，战车上的30毫米炮将会自动射击，直到目标被摧毁。同盟 SV 自走炮的射程也超过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类似武器的射程。三名成员的座舱有装甲加固与弹药舱隔离。有报道说，同盟 SV 自走炮甚至能发射核炮弹。俄罗斯至今对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的许多性能和技术数据保密，目前外界能知道的仅是这种战略导弹装备了许多分弹头。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提高军费开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周边邻国更对日益强大的俄军军力感到担忧，认为俄罗斯会再次构成威胁。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已对阿尔马塔式坦克产生了兴趣。一名俄罗斯国防领域的高级官员最近表示，这些武器将首先装备俄罗斯军队，6-7年之后才会考虑对外出口。学者卡申说，在红场上空飞过的一些新式战机曾经在中国的珠海航展中展示过，但新的步兵武器过去仅是听说，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武器的外观。但他认为，大批新式武器在阅兵中出现，除了有展示武力、兼有向潜在的武器买主宣传推销的特点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国内。卡申说，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向国内民众发出信息，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所取得的成绩。由于这些武器刚刚问世，还需要继续测试并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要想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等多年时间。在5月4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彩排中，俄罗斯军方拿掉了一直覆盖遮挡这些武器装备主要部分的帆布，这些武器首次全部亮相。这次参加红场阅兵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多达140架，数量超过以往。俄罗斯空军司令邦达廖夫当天将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越红场。航空安全专家警告说，如此之多的飞机从各地机场起飞后，需在短时间内在莫斯科北部上空集合编队，然后飞向红场。这对飞行员的技巧和反应，以及地面控制人员的指挥能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在准备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苏联时代的伟大爱国战争结束70周年。5月9号呢，俄罗斯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向参加战争的老兵或他们的亲属颁发几百万枚的奖章。但是批评者说，这种苏联式的展示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做法，掩盖了大战期间和之后的那些悲剧性的伤疤。那些伤疤依然在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开始的时候。下面是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伊万·索格洛夫入伍参加二战时还是个青少年，他的任务是协助捣毁没有爆炸的燃烧弹。他骄傲地说，是俄罗斯使得战胜纳粹德国成为可能。
假如没有我们的胜利，欧洲的版图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说，通过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分子，现在是俄罗斯在改变欧洲的版图。莫斯科则表示，基辅的新领导人是反俄的法西斯和纳粹。这种说法在俄罗斯对老兵亚历山大·波多别德这样的人很有感召力。
我不认为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是纳粹和法西斯，但是很多乌克兰人属于这个类别。
为了庆祝胜利日70周年，俄罗斯将进行规模空前的军力展示，其中包括坦克、重武器以及15000名军人。历史学者安德雷·祖波夫说，西方领导人拒绝参加这种阅兵式是可以理解的。
俄罗斯政府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在顿巴斯地区牵头打仗，在其他城市组织安排颠覆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对西方领导人来说，到发动侵略的国家参加战胜70年前侵略的庆祝活动，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
普京总统的俄罗斯在2008年恢复了苏联式的展示战车的阅兵式，目的是令人想起苏联过去的强大。有多达2800万苏联人在战争中被打死。历史学者祖波夫说，苏联的很多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些损失毫无道理，代价巨大，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党领导的防御一团糟。
祖波夫先前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他去年被解职，因为他把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与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相提并论。他说，俄罗斯领导人自认为是苏联权力的继承者。
1945 年以后，苏联政权继续对俄罗斯人民进行杀害、镇压和多种多样的犯罪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胜利庆祝，这种胜利令人爱恨交加。对俄罗斯来说，它的积极面比对其他国家，甚至比对德国来得更少。
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的五年设立100家国家级的智库。有分析说，这是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希望这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不过，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新100家智库可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掣肘，甚至最终还是沦为宣传机构。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五年内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100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的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伸缩，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和国有的窠臼。
中国的智库它是我经常用的是一个就是 of the party for the party by the party， 就是说它本身是政府拥有，而且是政府资助，而且呢它的很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独立真正高效的建议。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掣肘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延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是吧？这个我们说的独立就是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之下，要做的这样，我觉得可能还目前来说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研究人员、智库本身，他们是不是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就定位一个就说政府和决策者的附庸呢？就是为他们的政策背书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做到一个更加客观平衡的这样一种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100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这将极大地限制他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示文件，证明前任总统及官员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并再度要求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具体说明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拿出档案文件，证明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都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马英九说，1992年8月1号，前总统李登辉主持第8次国家统一委员会时，通过一项决议，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任1个多月后，美国亚洲基金会来访，问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陈水扁说，新政府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天之后，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表示，对于一个中国的争议，两岸愿意以口头各自表述来处理，各说各话，最终成为两岸共识的实际过程。蔡英文在立法院答询时还明确说，我们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马英九表示，也许绿营方面人士不赞成九二共识，但是相关文件确实存在，不容否认。马英九总统出席陆委会主办的两岸互动与交流历史时光回廊特展活动致辞时说，
九二共识当然是有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呢，双方都承认。更重要的，这个过程显示是我方提议，对方答应，不是对方要求，逼迫我们接受。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两岸之间不存在九二共识，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和企业界交流时，企业界人士提问，如何在中国坚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蔡英文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台湾要先有内部共识，有民意基础才能处理两岸定位。他还承诺不会以两岸议题操作总统大选。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要求蔡英文说清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内容为何。他说民进党一天到晚批评他亲中卖台，莫非蔡英文要维持亲中卖台的现状？如果不是，要如何透过没有九二共识的现状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繁荣呢？马英九强调，作为总统参选人，对问题不能回避闪躲，不能打高空，不能空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蔡英文批评他不了解人民的需要，但是人民要的很清楚，就是不要回到七年前一边一国的现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认为不能以维持现状的空话来糊弄。抹红抹黑或许可以赢得选举，但是不能失去台湾。蔡英文曾经表示有信心可以处理好两岸关系，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获得74%民意的支持，民进党会努力维持两岸稳定和平。他说马政府国民党的批评是选举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一名学者原定五月下旬率团到中国大陆参访交流，但是呢，这项活动被邀请单位以不方便接待为由取消。与此同时，香港中评社星期三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抨击童振源有关朱习会的观点。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童振源对美国之音说，邀请单位有苦衷才取消接待他们的参访，行程被取消是对习近平所讲两岸要心契合的一大讽刺。童振源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中共总书记在北京的朱习会之后曾经发表评论说，大陆方面完全不给朱立伦任何两岸政策利多，大陆方面好像已经放弃国民党，包括朱立伦已经在为民进党执政做准备。是在香港的中国评论新闻网星期三刊登《北京来论》专栏文章，作者郑岩写道，出于选举压力，为了缓解朱习会带来的压力，岛内一些党派色彩鲜明的学者专家多次貌似客观中立的分析误读政策，误导民众。文章点名批评说，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评价朱习会的目的无非是想混淆视听，为民进党竞选助攻。童振源教授说，台湾是民主自由社会，这是两岸间最大落差，如果大陆不能了解台湾民众的诉求和愿望，两岸关系再怎么推动都会有隔阂。他说
现在国民党跟大陆之间就算有共识，就算也是两个党的共识，它还不是跟台湾内部的共识哦，那当然也不是跟民进党的共识，所以这样的共识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那我觉得说，如果能多元对话、多元了解、多元的这个共识，那你能够让两岸的关系呢，特别是和平发展的这个框架能够更有基础，那这个坚实基础才能够让两岸关系走得远。
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杨泰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童振源教授被点名批评以及其大陆之行被叫停是个例，目前还无法从中判定大陆对台政策是否转向，但是可以看出大陆借着对童振源的举动来向蔡英文发出信号。杨泰顺说，
大陆对蔡英文的不现状的讲话也有一些批评了，童振源的这个事件呢，只是给大陆一个机会啊，来表示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应啊。接下来我想可能会对这个蔡英文的一些言论啊，再做一些比较公开的批判啊。这个你也可以解读说他可能是有心要帮国民党啊，当然也不无这个可能啊。可是基本上我想大陆一定会在这个 明年的选举之前呢，会释放一些讯息给这个民进党，那么逼迫民进党啊去接受，比如像诸如九二共识的这些提法啊，会对民进党造成一些压力，因为毕竟民进党在到目前为止都是蛮有可能会赢得明年大选。
杨才顺教授说，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对台湾采取柔软方式，而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态度强硬，其中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之说暗示了对台湾的威胁信息。杨太顺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将不会软化，他说，
我不认为大陆在往后的一些政策措施上面呢，会把台湾的民意啊纳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我想习近平他以他今天在党内的强势的这个地位啊，他如果说在这方面表现的这个比较柔软的话呢啊，那么很可能会被认为说他的对党内的这个掌控啊，那么的确已经有一点松动啊，所以我想他会采取一个比较强势的这种作为啊，那这也是台湾这个领导当局也好，台湾的各界啊自己要去做调整，你不能期待说大陆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模子啊，都会对台湾来让利啊。
杨太顺教授说，大陆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观察和学习之后，已经学到了不少处理台湾问题的技巧，类似2000年朱镕基强势的讲话应该不会再出现，可是中国大陆一定会在两岸互动上有所动作，来让台湾感受压力，技巧性的影响台湾选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国会审核也可能否决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任何一项最终国际协议的权利。美国参议院以98票赞成一票反对投票呢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现在已经送交众议院，可能将在下个星期在那里进行审议。奥巴马总统反对国会审核美国及世界其他五大国和德黑兰方面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正在谈判的协议，但是他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批准目前的这项法案，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法案给予国会30天的时间对协议进行审核，在审核之后国会有权否决协议。美国和沙特官员就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暂停也门战事呢达成一致，也门胡塞反叛武装导致的战斗已经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该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沙特外长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得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不是一次性的，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再实行停火。另外一方面，英国选举在国家未来方面似乎相持不下的英国选民星期四进行了议会选举投票，选情看起来非常焦灼，结果难以预测。投票在星期四晚间结束，计票随后开始。选前民调显示，卡梅伦所在的保守党和米利班德所在的工党支持率不相上下，都是 34%， 这使得两党都无法在共有650个席位的英国议会下院赢得多数席位。英国报纸《太阳报》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预测卡梅伦将再次当选首相，但是大多数，也就是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满意卡梅伦的表现。布隆迪首都星期四爆发更多的街头暴力。非洲联盟高层官员说，布隆迪局势太不稳定，没有办法进行原定于下个月举行的选举。上个月，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宣布将竞选第三任总统职位，但是他的反对者认为他的决定违反宪法。从那以后，布隆迪民众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暴力抗议活动。目击者和布隆迪红十字会说，星期四在首都布琼布拉周边发生的冲突造成3人死亡，在其中一起事件中，支持总统的人向反对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中西部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遭到一连串龙卷风侵袭，导致多人受伤，所到之处造成大量破坏。星期三有多达40多场龙卷风袭击了这片区域，毁坏了30多所住宅、商家和农场。
龙卷风造成的损毁主要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在该州首府奥克拉荷马城的郊区尤其严重，至少有12人受伤，成千上万所住宅和商店仍然停电。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